当然爱神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是证明，而且他们也正是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环绕我们。我们为了这样的人感谢神。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物质的痛苦再不是我们灵性的拦阻，乃成了我们的灵性的一部分。我们在其中欣赏灵受神的丰富伟大美丽慈爱。今生我们就要学习让物质和灵性不要对立。主若赐福你的时候，你要越爱主；主在物质上越恩待你，你千万不要越来对主越冷淡。如果那样的话，你还没有了解新耶路撒冷，你离开新耶路撒冷是很远很远。如果主恩待你，你要更多爱主。第二，完全的爱。我们看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好像新妇，装饰整齐，预备好了。8个字，多么美丽！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基督的出现，合二为一。所以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和基督在爱中永远结合。凡是在新耶路撒冷的人，都了解了基督的爱，都接受了基督的爱，都经历了基督的爱，都向基督的爱有了反应，都爱基督。没有一个不爱主的人能够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如果一个人不爱主，他进了新耶路撒冷是最痛苦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他到了天上最烦恼，他所欢喜的那里一样也没有，那里所有的他一样都没有进去，叫他去他也不去。你们读过 C.S. Lewis The Great Divorce， 你看得很清楚。重生的人有神的性格生命在他的里面，生命与生命吸引，神的生命吸引我们，我们和主在一起，我们心灵最大的空虚填满，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在神的爱中找到了真的爱。在神的爱以外没有真的爱，只有真的爱是永远的爱，只有真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没有真的爱的人最后的感觉是虚空。在启示录里面有两个大城，一个大城在18章，就是大巴比伦城。大家晓得大巴比伦这个名词的来源吗？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晓得，也许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不大熟悉，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巴比伦这个名词是从巴别来的，巴别塔，创世纪11章。在那里记载人要传扬自己的名，意思就是说以自己为中心，高举自己，抗拒耶和华，与神为敌，以自己为中心，自我中心，与耶和华对抗。这个骄傲产生背叛，这个背叛产生巴别，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因为人这样的与神为敌，所以产生混乱，语言的混乱，思想的混乱，家庭的混乱，道德的混乱，社会的混乱，婚姻的混乱， 理性的混乱，成了一个混乱的世界。 A world of confusion， 实在是如此。这个世界只可以用混乱两个字来形容的最好。联合国的人最晓得这个字，我们了解的最深刻，每天面对混乱，报告四面八方来，可以打一个戳在上面，混乱混乱混乱混乱，实在是如此。从哪里来？从巴别塔来。巴比伦就是从巴别两个字演变出来的一个名字。巴比伦的王一个代表，尼布加尼撒，一想到尼布加尼撒就是我，大家都记得在巴比伦的王宫上，我，这不是我建造的吗？这个大巴比伦城不是我吗？巴比伦是什么？就是自我中心，一方面产生了成就。你看大巴比伦这个大城，很繁荣，很雄厚的资本力量，物质方面很发达。这一个大臣是与生为敌的，在20章第18章第4节有一个呼声，是天上来的声音。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启示录里面有12天上来的声音，这是其中之一。18章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神的百姓啊，耶和华的儿女啊，出来，从大巴比伦城出来，进入新耶路撒冷，破碎自己，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是自我中心，乃是基督中心，在爱中有基督联合。我们的自我被破灭，建立基督中心的时候，过程是爱，不是暴力的毁灭。基督不是伸出他的有能力的手打破我们的自我，不是。如果那样，我们都要反抗。如果那样，我们都是奴隶，不是。基督的爱融化我们，然后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说，主啊，我要与你一同定死，主啊，我要与你一同定死。我们唱着赞美歌，唱着感恩的歌，流着眼泪，伸出我们的手，感恩的泪，感恩的歌，与主同时，我们和保罗一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愿意为他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愿意爱他，为他舍己。一看见主的舍己，我们的舍己就不难了。如果没有看见主的舍己，单看自己舍己，越看越难，越看越舍不下去。但是一看十字架的舍己，我们的舍己算得什么？算得什么？提都不敢提。我们现在用以下的一刻钟的时间来看余下的7点。头大为小，这是我讲到的毛病，但是感谢神，以后的7点不是比较不重要，比较不宝贵，不是一样的宝贵，一样的重要。在这里看见现在我们不完全，分得不平均，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人讲到的话，一定很完全。那个时候讲到只有道， 在讲道，道成入身的那个道在讲道，没有人在讲道。那个时候我们直接听到羔羊不断地向我们发射出来他的道，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三，完全的平安。看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如果从煤的观点来看，这新天新地不大好，没有海就不大好。我们中间有人很爱海啊，你很欢喜到一个有海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海你就不想去，那么这样你就不想到新耶路撒冷了。为什么这里说没有海？海是翻腾的地方，代表不平安。波浪翻腾代表不平安，代表变动。在圣经里面海有四个意义，第一代表怀疑，好像海的波浪一样，雅各书1章第6节，那疑惑的人就像海浪被风吹动翻腾。你的怀有怀疑，你心里没有平安，你心里的海浪在动。在新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不平安，星星变眼见。第二个意义，犹大书13节，犹大书第13节，那里说假师傅代表那些属情欲的人，他们的情欲好像海里的狂浪，涌出可羞耻的墨汁来，情欲的波浪。这个世界正在被这个波浪震撼，夺去太平，世上的人在情欲的海浪里面欺负沉谋。第三个意义，在但以理书7章第1节告诉我们，还代表世界上政治的变动。政治一直在变，比海里的波浪变得还厉害。如果画这个曲线的话，比我们的最厉害的波浪还要厉害。第四个意思代表人生的多变。主耶稣和门徒坐在船上，加利利海里面起了风浪，船几乎沉下去，门徒害怕。人生的变化，这四种的意义包括在海这个字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都没有了，完全的平安。第四，神完全的同在。21章第3节，神完全的同在。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22节，看见羔羊是城的殿，神肢解与人同在。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旧约的会幕所预表的一切的属灵的意义，现在都应验，不再是婴儿，乃是实体，不再是婴儿，乃是实体。再看，第五，完全的喜乐。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天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眼泪。今天没有一个人不流眼泪， 最快乐的诗里面都掺杂了言论，没有纯粹的快乐。快乐里面有悲哀痛苦的成分，但是将来言论被擦干，完全的喜乐。第六，完全的圣洁，21章第8节，21章第8节，在这里说，所有有罪的人都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和罪恶完全的隔开，清除。第七，完全的光明，21章23节，21章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神的荣光照耀全城，羔羊就是灯。我们不需要这两盏照射灯，羔羊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明，完全的光明。在第4章第6节很宝贵的一句话，第4章第6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在神的宝座前，一个玻璃海好像水晶一样，一切是光明的、透明的，什么都是彰显的，无论什么都不能够掩盖，无所遁形，赤露敞开。在他的面前，万物都是赤露敞开，不可能有任何的隐藏。在这个光里面，谁也不能有任何的黑暗的因素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中。在第21章讲到城里的街道的时候，你看21章21节说，城内的街道是晶晶的，好像明透的玻璃。走在街上的人是在明透的玻璃里面，这个人透明不透明？在新耶路撒冷，人透不透明？你见过透明鱼吗？透明鱼里面的骨头都看见了哈，里面一切都看见。在新耶路撒冷的水晶的街道上，所有的人都是透明的，都是光明的，只有一种人不怕透明，光明的人。如果有黑暗在里面，有污点在里面，最怕透明。感谢神，我们的罪都被洗净，我们完全脱离了罪，不但脱离了第二次的死，也脱离了第二次的死的害，就是第二次的死与死有关的一切的一切我们都脱离。凡是属于死的、属于罪的、属于黑暗的，我们都脱离了，成为光明之子。那个时候的光明的子女，100%自面应验，透明的 transparent character 今天可以有了。你的品格是怎么样？你的品格 dark and transparent。 我们属神的人，将来就是我们的归宿，今天我们仍有透明的、透明的品格、透明的行为、透明的人生，没有黑暗，没有不敢见主的事，没有不敢见主的事，没有不敢见主的事。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快乐，现在和将来连在一起。第8，完全健康，22章第1节第2节，22章第1节第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呢为医治万民。有人问过我，住在新耶路撒冷的人还害病吗？害了病又吃生命树上结的生命果子的叶子治病，如果不害病哪里需要治病呢？你怎么回答？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回答？感谢主，在新耶路撒冷是实行了今天医学最好的原则。今天医学最好的原则是什么？请医生告诉我们，是预防不是治疗。在这里有预防，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又像它的叶子，不害病，不会害病，不是害了病才医病，害了病再医病那就麻烦了，不害病，完全的健康，健康的生命，结健康的生命的果子。这里不是九样果子的，是十二样果子。那么九样果子好还是十二样果子好？我不晓得这两样有没有关系，九样果子十二样果子有没有关系，也许不应该拉在一起，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有关系的话，如果有关系的话，请大家原谅我离开释经学的原则来比较一下，请王寿仁弟兄原谅。九种的果子，生灵所结的果子九样，现在十二样，那三样是什么？好，你们想一想，我的回答就是你们想一想。现在来到第九，完全的侍奉，完全的侍奉，22章第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第三节末了一句，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在天上还有侍奉，天上的侍奉和现在的侍奉有什么分别？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侍奉是完全的侍奉，而现在的侍奉不是完全的侍奉呢？在启示录里面14章13节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他们洗了自己的什么劳苦，洗了劳苦，他们做工的效果也随着他们。他们有劳苦，侍奉有劳苦。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在我们中间呢，有的时候会叹息，侍奉主还会叹息吗？会，有的时候侍奉会叹息，为什么还在这里没有在那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那里，我们的侍奉没有叹息的，只有快乐，没有劳苦，不是劳苦了。这个美国的弟兄姊妹说，一个人离开世界说 He passed into higher service， higher service， 更高的侍奉，就是完美的侍奉，完全的侍奉，比地上的侍奉好得多了。地上的侍奉有重担，有劳苦，有叹息，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洗了这个劳苦。连保罗都说，我们现在有着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是在叹息，叹息啊，希望放下这虚空的假志，进入神的儿女的荣耀的自由。我们在叹息等候将来，我们的侍奉不是叹息等候，我们是侍奉享受，享受侍奉。如果今天你享受你的侍奉，你是在地如在天。最后完全的部分，还是第三节，22章第3节第一句，以后再没有咒诅，再没有咒诅了，都是部分。第7节，看呐、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有福了。这本书是有福的书，他所描写的新耶路撒冷是有福的圣城，在这个有福的圣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有福的。 而且是完全的服，再没有咒诅。今天人类的咒诅之下，得救的人，连得救的人的身体还在咒诅之下，这个话不过分。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有咒诅的记号，一直到我们得赎，我们的身体得赎，得到属灵的身体、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脱离这个败坏的身、肉体的辖制。今天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有肉体，将来没有咒诅，荆棘消失，因为荆棘的咒诅成了荆棘的冠冕，戴在基督的头上，而他带着荆棘的冠冕上了哥哥他的十字架，他消灭咒诅。我们低头祷告。万福的主，你说给我们的福分何止千万，主，你给我们的预备的完全的福分是你付了最大的代价、哥哥他的代价而完成的。我们在灵受之余，我们感谢赞美不尽，我们向你敬拜，又向你仰望依靠。主啊，求你使我们看你的最后的恩典的成全的启示的时候，使我们的内心有喜乐，有向往，有追求，有爱慕。主啊，带领我们更多进入这样的境界，使我们在地如在天。我们这样的求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引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